新时代科技进步，道德沉沦，
新世纪经济提升，是非不分。何处是终极目标？
什么是可追寻的方向？
用信心和理性，勇敢探索，找到出路。
不放弃就有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现代人的希望》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杨佳美。今天过得好吗？江传道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富足的人生。现代人过着忙碌的生活，拼命的赚钱，为了要在金钱上享受富足。但是当我们听完了江传道的分享，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发现，其实生命的富足不仅仅在于物质金钱上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心灵上的富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江传道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生命的故事。江传道在认识了上帝之后，他的生命如何改变，如何经历上帝给他的富足呢？今天的节目邀请你一起来听江传道的故事。
没有水的鱼儿渐渐死亡，没有线的风筝空中飘荡，没有他的生命总是彷徨。他是现代人的希望，他是你我人生的方向。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江传道。花了5天的时间，我们分享了富足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开始追逐你富足的人生吗？我来自一个非常平凡的中国人家庭，家里面并不是信仰基督教的。父母在我们从小时候就花了很多的力气追求富足，他们也过得非常富足的生活。他们不太储蓄，他们追求富足。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玩具是非常高贵的玩具，将近40年前的玩具，我就拥有一个可以喷水的龙，而且它是电动可以走路的。那时候我妹�妹的一顶帽子是人家2/3个月的薪水。我们家追求富足，过尽希望富足的生活。我们家有佣人，当大家都还没有电视机的时候，我们家就有电视机，可以看阿姆斯壮登陆月球。邻居到我们家来看电视，我们过一个让人家羡慕的生活。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富足继续的下去。虽然爸爸只是在一家公司里面任职，并不是有很大的保障，这些也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家产，所以我们立定这样的心志要追寻富足。可是渐渐的常会发现，其实富足并不像那样子，因为有许许多的压力隐藏在中间。爸爸妈妈为了这样的金钱，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特别在使用金钱上面。爸爸也一天到晚常常要出差，只留下我们在家里面，妈妈有非常多的焦虑。眼见着好像富足在我们手上，可是却又感觉很飘渺，因为有一个东西在我们心里头，我们需要能够拥有更多快乐。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些钱并不是顶重要的事。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全家从乡村搬到都市里面。在都市里面，爸爸公司的老板是一位基督徒，他就带我们到教会里面。那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虽然小，可是大家都还蛮喜欢我的。我虽然不会懂太多，可是我知道这个信仰让我感觉到快乐，我就在教会里面生活。渐渐的逐渐长大，我发现这个信仰告诉我一个快乐的秘诀，那就是上帝愿意帮助我，他爱我，他眷顾我，所以我不用太多的焦虑，我只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他就带我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一直都在教会里头。我爸爸妈妈很忙， 可是偶尔他们也会来教会。当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主，认识了信仰，偶尔呢，他们在另外一个方向也认识了。所以我们家是很意外的，我们在不同的方向我们都找到这个信仰。这个信仰让我们家变得更欢乐。我们不再把钱放得很重要，虽然爸爸也经验过很多压力，也面临过失业，可是没有一件事情把我们击倒。我们开始学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只是盲目的追逐一些我们还未曾拥有的。这样我们开始变得快乐了。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把一切忧虑卸给神。那是在我中学的时候，中学日子中间虽然功课压力很大，可是呢一步一步的往前。我的功课不是很好，没有像我妹妹那么好。我妹妹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孩子，而我不是，我只是在中间。读书对我来讲一向有压力，不会太好，也不会跑到最后，可是总是有压力在你挣扎着。可是我可以借着祷告将我的难处交给上帝，所以在青少年的阶段我没有走得很辛苦。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偏差，可是上帝不断的引领我。我还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功课其实并不是太好。第一年我在考大学就完全落榜，那年落榜我心情非常沮丧。我总认为上帝可以帮助我一点点吧，就是最后一个志愿也可以让我考上吧，他可以给我一些帮助，考一些题目是我会的。可是那一年成绩奇惨无比，所以我就进入了重考的阶段。那是一个比较辛苦的阶段。我有许多好朋友在第一年就考上很好的学校，有的考上第一志愿。我跟他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有些时候觉得好自卑。可是其实在上帝的爱里面，你会发现这些自卑都不太重要，因为你的好朋友就是好朋友，他们常常在你旁边，我们可以彼此鼓励。或许有人会说，你的上帝不是可以帮你考上大学吗？我相信如果第一年考上大学，我的成绩一定非常糟糕。或许上帝帮助我这一切，让我考上一个很小的学校。可是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更好的，就是让我重新把一些我没有学会的再学一点点。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人是重考的，如果你再重考，你就知道我所讲的，那真的是一个没有天日的学习环境。因为你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功课学好。可是你功课就是因为学不好所以才去重考，那你要把功课学好，那就是很有压力的事。可是我发现那段时间我可以透过祷告让我的压力解除。因为呢，我不会坐在一个地方读书读很久，然后跟人想象那种很会读书人的样子。我读了一阵子我就必须休息一下下。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就是我开始定计划。对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定计划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件事，因为他根本不会照着计划去进行它。可就那一段时间，就是考前的三四个月，我竟然可以按着我的所有的进度去读书。我没有定下严苛的进度，我花了一点时间把进度完成之后，即便还有好几个小时，我不会坐在那里把书继续往下念，我会出去玩，我去打撞球。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打撞球，就在我重考的时候，那是感觉非常好。因为当你有读完一些书，然后你就开始学撞球，学完撞球翻到时间该读下一段阶段了，你回到教室里面继续读下一段书。所以我按部就班的往前。刚刚我说方向，其实方向是一个很有意思一件事。我们家已经不再把有钱富足生活买高贵的东西当作方向，开始学习更重要的是例如说家人的相处。我突然觉得我读书到底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也在想方向。我记得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因为我们家搬到都市里面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上帝祷告说我不想离开家里太远。 你给我任何学校都没关系，我不要第一志愿，我也不要那个你所谓的那个明星学校，我只要你给我一个不要离家太远，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希望透过我也可以在教会继续生活，帮助教会需要帮助人，我也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的服事，我跟上帝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然后我就把一切交给上帝了。这是个很特别的，因为我的功课不好，我的朋友也告诉我说你的功课不好，他说你的数学太差了，你的数学要放弃，我的化学很差，所以化学我也放弃了。考试的时候我就发现很特别，那一年的考试我真的感觉上帝与我同在，当我进入考场不是那种慌张的，我可以看准题目，而且做好计划，告诉自己说哪几题我做哪几题我不做，我按部就班的考完试。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上帝让我考上第一志愿，一个明星的学校，这是我梦寐以求都不会去求他的，因为不可能去求这件事，因为你办不到，可是上帝的恩典就赐给我们。我突然发现上帝真的是乐意给人富足，可是你要确定你的方向，如果没有那个方向，恐怕你要的只是在你的宴乐之中，你要那些富足干什么？所以这是我开始接近上帝，认识上帝。等下个阶段我再介绍我大学的时候还有一直到现在的一些跟神的经验，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有一种声音让人流连忘返，有一种声音让人迷途知返，有一种声音让人不再左顾右盼。现代人的希望，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欢迎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听众，您好，我是江传道。刚刚我们谈到我年轻，直到我考大学的时候的一些见证。上了一个一流的大学有什么感觉？我告诉你，那是什么感觉？那个叫冲昏头。你过去从来没想过你会上一流的大学，有一天你走在那个校园里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蛮了不起的，那是一种感觉。其实你跟你平常你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你突然有一种感觉，你好像蛮了不起的，你开始追逐的已经脱离你的方向。那个时候我刚刚说过我功课不好，所以可是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参加一些娱乐性的东西，交朋友谈恋爱，这是很多大学生都会做的事。你开开心心开始规划你的人生未来，你希望透过你这样的学习毕业业以后呢，你可以继续深造，或者你有很好的工作，你把上帝放在另外一边。我就做的这件事，我把上帝放在另外一边，我还去教会，我也参与一些教会的一些关怀工作啦。可是呢，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闪失。上帝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经验一个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富足的生活，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校。我就在那里好像开始忘记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忘记你，这比你忘记他更重要，因为他永远在你的旁边。所以上帝就透过各种方式来帮助我。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聚会，那个重要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不能够迟到。那个时候我有辆车子，我怎么发动都发动不起来，我那时候心里就好着急，我就突然想到上帝的。当一个人着急的时候，他最容易想到上帝。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千万别开玩笑啊，这真的，我真的不能迟到哎。”末地里，我有一种感觉，上帝对我说话说：“咱们来谈谈你人生的方向吧。”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时候不谈，等参加完聚会再谈。上帝啊，你帮我一个忙。”你先帮我把车子发动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问题。车子就怎么样不发动，直到我说一句话说：“上帝，我愿意再一次思考你给我的方向。” 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哎，车子竟然发动了。上帝就开始帮助我，开始知道其实有一个方向更重要，那就是在他里面。其实我很早就有一种感动，就是我要全时间也是专职的去服侍他，成为一个传道人。那时候我上了一流大学，我不太想接触这个话题，因为我有这么好的前途，我去做传道人干什么？可是上帝让我知道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就是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决定认真的思考这个方向。大学是一个很有趣的阶段，很多人在大学除了读书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去谈恋爱。我也有一些恋爱的历史。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当然你最主要的选择的对象就是选择个可爱的啦，你看起来很吸引你的人啦，所以我也交往一些这样的人。可是每一次谈恋爱几乎都不成功。不成功原因倒不是因为大家所说的交往久了腻了或者没有新鲜感了，几乎都不是。我遇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家跟我提出分手。分手的理由也很奇怪，分手理由就说你对我太好了。我还记得我认识一个女孩，有一天她就跟我提出分手，说我们分手吧。那个时候我非常焦虑，我跟她说为什么要分手呢？她说分手一定要有理由吗？我说当然要有理由啊，没有理由为什么要分手呢？她说好，那我给你一个理由。她给我一个这样的理由，她就说我是一条大鲸鱼。我说啊，你是一条大鲸鱼什么意思？他就继续讲，我是一条大鲸鱼，你是一个小池塘，大鲸鱼在小池塘是不快乐的啊。这算什么分手的理由？我的分手理由最常遇到的就是这样子，你对我太好了。过去我不太了解这是什么理由，现在我知道那是什么理由，就是我们常常造成人家很多的压力。当我们想得着的时候，我们握得太紧，让人都没有喘息的空间。看起来对他好，其实好像只是一种控制而已。那都不是上帝要我学习的功课。当我开始把我自己的人生方向交在上帝手里，这一些心酸的失败的恋爱历史渐渐就成为我过往的云烟，也意思说它不会太影响你了。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很可爱，可是呢我不敢接近她，因为在教会里头上帝很特别，上帝透过团契的分小组把我们分在同一个小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愿意把你所有的一切交在上帝手里的那一刻，上帝负责你前面的道路，你不用太大的担心，因为你愿意走在上帝所为你选择的道路，他会照顾你。我们在那一个团契小组，你说啊，你就在那团契小组谈恋爱？当然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我们就在一起布置，一起安排聚会，一起照顾小组的成员，一起吃饭，渐渐的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有一天我大概知道我们在谈恋爱了。因为有一天呢，有个女孩过来找我，她就说你陪我去买东西吧。然后我说一定要现在吗？我们在忙哎。他说不要，你现在要陪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就用我的车子载他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女孩脸上非常难看。后来我知道她听说我有个女朋友，她以为那个女生是我的女朋友，其实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我妹妹。所以只有我妹妹可以跟我说我现在就要去买东西啊。可是呢她误会了，她开始不开心了。我确定我们开始谈恋爱了。 上帝让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是你要追求什么，让两个人就在一起，我们就一起走人生的道路。我们结婚之后呢，他完全支持我走全时间的道路，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在神学院进修，我们度过很多的时光。当然这些时光有高潮也有低潮，可是上帝让我们一路走过来。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或许你现在是大学生，或许你现在正在找一个伴侣，我可以告诉你，把你的手放在上帝的手里，你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女孩，不是你找到，而上帝会安排一位。我们会有很多的期待，这些期待带来许多的压力，这些压力让你觉得好像前面没有路可以走，可是我要告诉你，上帝会带你走过你生命的每一天，给你一个富足的人生。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把手交在上帝手里？如果你愿意，我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如果你愿意，请你低下你的头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谢谢你，走过人生所有的每一天，我知道你乐意负我们所有的责任，你愿意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无论他是开心不开心，无论他是有压力还是顺利，你总在我们的身旁引领我们。今天我乐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引领我前面的道路，使我的道路走在你所命定的路上，让我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愿你赐福我每一天，愿你在我每一天的日子中间赐下所有的恩典。听我的祷告，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我真的诚挚的祝福你，经验上帝的恩典，享受上帝的恩典，让你有一个富足的人生。
世间不作无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江传道生命见证的分享，你是不是也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那位丰富富足的主呢？如果你之前还不认识这位主耶稣，而刚才你也跟江传道一起做了这样的祷告，非常欢迎你告诉我们你信主的好消息，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生命中的喜悦。如果您觉得现代人的希望节目很好，想要介绍给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在网页上，在电台的网站上也可以收听到这个节目。现代人的希望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儿，我是杨佳美，再会了。
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